这一段写信给萨迪教会跟前面我们查过的四个教会比起来有什么基本的不同？我们都是先不讲内容，先不去解释它，先从这个最直白的、最表面上的这个结构也好啊，大致的说的是什么这方面来讲，不去解释它。跟前面四个教会比起来，它最不一样的是什么？看大家的观察力如何。
也没有说它好的东西。
没有说它好的东西，它只有说呢有几个没有污秽自己衣服的，对吧？穿白衣的，嗯。还有呢？
先批评，
先批评，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先批评，你在准备讲道的时候啊，或者是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这个是最基本的功课，你一定要能够观察出来。比如说主耶稣的事情啊，行的神迹，跟那些人的对话和其他的地方不同之处在哪里？那个不同之处往往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它明显到一个地步呢，常常被大家忽略掉。
七心七灵。第一个是七星七金灯台，
对，这个是比较细部的比较了，这个是跟以弗所教会相像的地方，但它至少还有一两个非常不一样，和前面的诸教会比起来，
主耶稣说他几乎是死的，
几乎是死的，对，这个对这个教会的批判呢是蛮厉害的，对吧？还有呢？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对，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是不错。这个话很可怕啊！这个我们当然等一下好好的自己自我检讨一下，是不是？我在这边看，至少还有两个很不一样的。他这个教会啊，不管是有了什么问题呢，都是你自找的，也没有什么撒旦，也没有什么耶洗别啊、巴兰呐、尼哥拉、犹太人呐、魔鬼啊，通通都没有，对不对？就是你们自己里边，他有没有任何外来的因素，或者是可以把它怪到都是撒旦的缘故，都没有。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上一次这个 Frank 给我们提出来的，就是前面四个教会啊得胜的，跟这个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那个圣灵这样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是摆在前面的，到了这里呢开始反过来了，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呢是摆在后边的。这个到底有什么意思呢？我们需要请 Frank 是特别说这个是有意思的啊，我们今天要特别请他来说说那个意思是什么，让我们大家听听看有没有道理。还有就是说主耶稣说怎么样处置他们的时候呢，就没讲完了，对吧？他说我要像贼一样临到你那里，什么时候来你也不知道，那来了干什么？诶，没说。前面也有说要杀死他的党羽啊，是不是要挪去你的灯台呀、啊？你都没讲，他来了干什么？没说。嗯，你说奇怪不奇怪？那我们先把这些不一样的地方拿出来，拿出来以后，你就会知道说，哦，这一段话恐怕对我们来说挺重要的。尤其他这个让你没地方可怪，主耶稣知道这个教会的行为，可是当他讲这个教会的毛病的时候，他没有把任何一个其他的教训、其他的角色摆在里面。好，那我们开始看了啊，什么叫做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这个话什么意思 ？I know thy works and thou hast a name that thou live。
是说他们有名声吗？
对呀、啊，你有一个照说是活着的名声，这个叫做按明你是活的。他不是说你这个教会的名叫萨迪，这个萨迪的意思是活着，他不是这样子。这个按名你是活着，是谁说你是活着呢？你有一个很大的名声说你是活的，在江湖上传说你是一个活着的教会，但是实际上你是死的。那这样我们就比较清楚了，因为你光说按名你是活着，其实你是死的，这个有点像户口普查一样，对吧？但为什么会有这个讲究呢？那是因为在当时的教会界，基督徒界，显然撒迪教会的名声是不错的。那他为什么名声不错呢？可能跟我们刚才想的有点关系啦。这里面没有撒旦呐、啊，没有耶洗别啊，是不是？也没有巴兰，也没有尼格拉，你看看。但是在神看起来你是死的。
正因为他是死的，所以这个 Satan 就 leave him alone。
讲起来虽然是好像是一个笑话，实际上是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如果撒旦不需要做工，他就不做工。那什么情况他不需要做工呢？因为你已经个工给他做透了嘛。就好像我常跟弟兄姐妹讲，你要是去注意的话，亚当 夏娃一犯罪以后，撒旦就干什么了？
消失了。
对呀、啊，撒旦就到中南海去度假去了嘛。他不用出来了，他做完了，他整个旧约他就不再出来了。他什么时候他需要出来？神的儿子，
耶稣，
末后的亚当一再出来，这撒旦就不，他不能不出来。可是，在旧约里面，他基本上不用出来，偶尔就像约伯这样的人呢、啊，像大卫这样的人、啊，他就需要出来捣蛋一下。其他时候他不用做。这个撒迪教会也是一样，因为他是死的，所以就不用做工了、啊。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教会呢？
有啊。
叫什么？
叫做 Universal， 我常常看到啊，是加拿大的
Universal Church， 儒道耶佛通通放在一起，对。
那也叫 Church 啊。
这样讲也是对的。有许多自称为教会的，实际上不是教会，但是那个还算不算是主的教会都成问题啊？至少这里边七封信里面所写给的教会呢，基本上都是照着圣经的真理来判断，真理还存在的教会，包括这个老底家。只是现在的很多的奇奇怪怪的教会，像这个 Unitarian Universalist， 恐怕已经就是不能再算教会了。主耶稣大概也不会写信给他。那他底下他还解释啦。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啊，这个要好好检讨了，对不对？什么叫做完全的行为？换句话说，一个教会你所有的行为是在神面前被评鉴的，对不对？我们教会所做的一切神有一个评鉴，这个叫做在我神的面前。要到什么地步才算是过关呢？他说到完全，哎呦，这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要说这个行为是什么东西，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这个行为是什么东西。那我们现在再来说说这个行为是什么东西，什么样的行为在神的面前才可能算是能够过关？你如果不过关呢，哎呦，糟糕，我们教会也是，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大家举例说明一下吧。
我觉得这个完全，我刚想一下，第一个，你这个动机要纯粹，纯心要纯粹，
动机要纯粹，纯心要干净。还有呢？
行为方法要有见识。最后，你的要能生出这个美好的果实，要能结出这个。
你这个有点像党中央发表的话。
怎么办呢？这个在大陆这么长时间。
这个行为你可不可以把它换一个字？这个行为像是什么样的东西？你先给我们说说嘛。前面讲了这么多的行为，对吧？这里他就不讲内容了。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在我神的面前，这个行为是什么？这个行为的内容是什么呢？
教会做了所有的这个事情，这个
所有的像什么嘛？像圣诞节的排演，是不是？
对啊，因为之前发音的时候不是他用的是 works 这个词啊，就所有的这个劳碌啊，献上的这个作品
啊，这就是爱心、信心、行为、劳碌、忍耐，你随便举个例子，这都包括在这个所谓的行为里面嘛，对吧？
比如说像做善事啊，比如说像大家一起聚集啊，也许包括祷告啊，还有哪些行为？传福音。整个教会要做的，
那要什么才叫做完全呢？哪一个行为做到什么地步来叫做完全呢？
就是为主做的。
为主做的就完全吗？那就比较好办了。
哎，如果蒙哥把它解释谁献给主的这个 works 啊，献祭啊，那就直接用立位记的这个献祭的规矩。
神说我不看重献祭，负责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甚至于那些不信主的人身上的行为。
哎，怎么办呢？你看我们这东西不好走哦，要不然我们就查了就白查了，对不对？
对，教会里的工作也是行为了，但是教会的工作有很多很教条的工作，所以他才会，他这个教会不是有名吗？有名他一定有教会的工作呀。
对，
他也照样献祭呀，他也照样崇拜呀，他也可能照样唱歌呀，对吧？
嗯。
可是他实际上是死的嘛。
对。
所以不是那些教会里面形式上的行为，一定不是那些行为。因为那些行为你做再好也不是在主面前应该做的。
所以说他那些行为按名是活的呀，但实际上是死的。
实际是死的嘛。
就是不完全，什么叫做他就这个，就是你做的事情有所谓完全与不完全的讲究。对不对？那什么叫做完全呢？比如说你在教会里面记账，你把每个支票每个出入账都记完了，这个叫做完全吗？这个不太，这个太不叫教会行为了，这是教会的事工了。 耶稣不会是讲这个，他就像跟以弗所教会讲，你的信心、劳碌、忍耐，你的信心完全了没有？劳碌完全了没有？忍耐完全了没有？传福音完全了没有？是应该是从这些方面讲的。但是什么算是完全呢？什么又叫做不完全呢？这不完全就叫做死的了，对吧？从他这个话这样子演绎过来，就比较没有解释上的问题了。
我想到有一点，就是传福音有没有完全嘛？就感觉想到就是，比方说我们在教会，我们现在在这个 Emory 附近嘛。那如果说我们就好像都也不做那些 outreach， 然后也就紧紧关着门，然后也没去迎新搞学生啊那些，我就觉得好像这样子就是没有把神让我们在这片土地上面要做的事工，就同工之间都是好像就觉得累啦不停啦，这样子就是没有完全嘛，就至少说传福音这一块就松懈了。
那徐悦他们走了以后，你们还完全不完全了呢？
在挣扎中，就像你说的刚才说的那个忍耐劳苦那些，就是像齐静走了以后，我们就做饭这边就很累啊，大家就都做得很累嘛，然后不完全了。
你这么一讲就好像齐静做饭不累一样的啊。
就是他累他还在做嘛，就是可能我们觉得有一个人冲在前面，我们就不用打头阵，你知道吗？
一说到完全好像大家都想着要做的 perfect 嘞哈。
Yeah.
我就想起来那个亚伯拉罕当时上帝跟他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对，
是吧？我是觉得这个教会就是坐在主面前嘛，也诚诚实实的这样的去做一些事，不要搞一些很花头的、搞名声的这些东西。这个我能想到了，
这些东西还让我们想到哪一些话？
哎，我想到是那个雅各书里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个是同一种死法嘛，他的内在死掉了嘛，所以他外在做什么就没有太大关系了嘛。
雅各书是说没有，这里应该说的是有，可是
不完全。
对，
有一句话，但是不知道合不合适，就是当时人家来问耶稣说，我们怎么行才能够，他是得救吗还是怎么样？犹太人来问耶稣，就说你信神所差来的。
据说这个希腊文原来的意思是 fulfill，
yeah.
就是说只说up to the mark， 完成神所要叫我们做的事情，
成全。
如果他的按照原意的话，
对，主耶稣讲的说，我来了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那个成全叫 fulfill 这个字很好啊，有很多地方都应该拿来用。其实圣经里面有一些话啊，像刚才贾卫的这个动机要纯正，是吧？对，就完全呐、或者是成全呐、一定牵涉到主耶稣跟那个文士讲，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一定牵涉到这方面。你没有这些东西，你不要说不完全，你也不可能完全。你不管是要忍耐到底啊，因为说劳苦并不倦乏啊，都是需要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这个是一定的。你没有这个东西，你做不完啊。这是讲到我们自己，无论做什么事情，从传福音到做善事，到做主的见证，到教养儿女，对不对？到我们整个教会的彼此相爱，你像彼得也讲了，从心里切实彼此相爱是最要紧的事情。你这个爱心，你要成全，要成就。那他刚才讲的这个 fulfillment 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看见你们彼此相爱，就能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你这个彼此相爱要到了众人能够认出来，我们和别人不同了，那个才叫做有了它的功用，至少才达到了一个所谓完全的阶段。因为你成全了律法和先知所说的嘛，你成全了圣经上的记载，我们是主的门徒，神既然差派我们去结果子，我们就得结出果子来嘛。这个结果子不见得是传福音啊，圣灵的果子也算是这些果子，对不对？彼此相爱就是一个果子啊。在各样的情况之下，你能够让人家，至少让我们自己能够和圣经的话对起来，这个才叫做成全了，才叫做完全了啊。所以一方面呢是自己里面有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徐悦不是常常劝勉我们吗？立志行事什么？
神在你们的心中运行，
都是神的美意在你们心中运行。像保罗也跟教会讲嘛，你们既然起了这个意，啊， 那就要也当做成他嘛。那如果教会的行为能够成全，能够完全，那一定有一个特色，就是持续的，它不停的，对吧？它不是今天做了这个丢下了，明天再开始一个，像我就是这样，我最喜欢开始新的 project， 开始以后就丢下来，渐渐就不见了。可是一个教会你持续要做的你就继续做下去，不改变的。传福音也是一样，一个教会传福音它就应该持续的传福音，不要停下来。那传福音要传到什么时候才算是成全？不见得是说全社区的人都信了，而是说你能够尽了力量让大家都听见了福音，听清楚了福音。举个例子来讲，假如我们每个月就做一次福音布道会，来不来我们都做，一直做做到主来，你觉得这个算是完全的还是不完全？
主都来了肯定完全了。
哎呀，像小丸子现在在网上教学，他小孩都跑光了，他还在网上教学，一直教到主来，就算是怎样？
主教给我的幼儿园工作完全了。
这就好像一人，主人叫他每天早上五点钟去开门，他就五点钟去开门，可是门有没有打开他不管了，他钥匙带错了他也不管了，他就照他能做的会做的那个一直去做，然后他其他通通都不管。这个叫不叫做完全？这个不叫完全的，因为主对一个仆人对一个教会的要求，你是要有忠心，还要有见识啊。你知道我已经碰见好几次这样的情形了，这都是一个传道人后来跟教会闹不好呢，我一听到这个话我就心凉了。他说我只对主负责，这个叫不叫做完全？这个不叫做完全。一个服侍主的人可不可以只对主负责？他说我在神的面前良心是平安的，这个是不是我们第一个考虑？这个当然是基本的考虑，可是这不是你服侍的考虑。你服侍的考虑，你如果这么考虑，那你就麻烦了，对吧？学校给你工资，你要教这班小朋友，网上教学，那你不管他们来了没来，你到点把这个 Zoom 打开，就在那讲，讲完了就关掉了，这不行了，因为还是大卫的哥哥对他讲的那句话嘛，旷野里托付你的那几只羊，你怎么办啊？对不对？我们第一个心肠，就是我们。的动机是什么？神给我们的托付到底是什么？这个托付如果是群羊，那是看群羊有没有得到喂养。这个托付如果是福音，你看这个传福音的途径有没有效，对不对？你不能说大家都不来，我们就是每个月就办一次福音聚会，这么搞下去不行，你得想别的办法，想不出来也得想啊。你想破了头，尝试了各种途径，一个人都没得救，那你的行为在神面前仍然是完全啊，你不能因为懒，因为觉得说，哎呀，我们有代沟，现在大家都不慕道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工作丢下来，这不行的。那彼此相爱也是一样，其实你说老实讲，我们在美国需不需要彼此相爱？大家都日子过得好得很嘛，我爱不爱你，跟你爱不爱我，对我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你非得弟兄姐妹发展出一个彼此相爱的实际，你才会看见这个彼此相爱有多么宝贵，多么重要，是吧？
不是，你刚刚是不是说行为完全，一个是说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神，还有一个是要看有没有结出果子？
不是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成果，这倒不一定
啊。
比如说主耶稣自己传道，有时候人家都不信的啊，受苦的先知耶利米讲话没人听的，可是他那个见证是真的。与其用结果呢，我们可能用见证来说更清楚一点，是不是的？
看出你是基督徒，
你的见证如果显出来了，你的见证如果是清楚的，那么你的行为应该是在神的面前得到肯定的。
嗯，
受苦是一种见证，忍耐是一种见证，爱心是一种见证，彼此相爱是一种见证，对不对？
嗯，
这个东西不能动的。那见证跟结果很不一样
啊，
对不对？
那蒙哥，你刚刚提到一个词，就是托付。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有一个托付的，哪怕到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托付在哪里，怎么办呢？
这托付不管对自己对别人来讲都是一个长期的事情。你看这个阿摩斯，他本来是修理桑树的，摩西、大卫都是放羊的，而且摩西一放中间放了40年，80岁的时候，他那个托付在他的心里面，什么时候把这个托付带出来，那是主的事情，那个你不能急的啊。我们对别人也是一样，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他懵懵懂懂的，他不知道信主怎么回事，那你就需要对他有爱心，对他忍耐，慢慢的带着他们，陪着他们慢慢的走， 不要随便说，哎，这个人不上道，这个那个不是神拣选的，或者这个弟兄姐妹根本就没有希望，就不要管他，不能够有这种心态。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那个行为基本上是比较在神的眼中应该是看为是正确的。那我们有一生的时间，神给我们一生的时间来证明我们这个行为呢，我们到底是按名是活着，还是实际上是死的，还是怎么样？所以这个东西别急啊，尤其现在你们在这种很严重的疫情之中啊，你千万不要去论断自己啊，别急别急。他说你要回想，那这种病怎么治呢？你要回想，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这里面有四个动词，五个动词，一共连起来什么意思？各给我们解释解释。传道的弟兄姐妹的台湾话叫做撇步啊，撇步就是小道啊。那你看见这种特色的时候，你就要晓得了，啊，叫你照着这些顺序来了解。第一个动词是回想，第二个动词是领受，第三个动词是听见，第四个动词是遵守，第五个动词是悔改。摆在一起，谁能讲给我们听？
我比较赞成刚才莫姐有提的一些圣经，就是约翰福音那个时候，兴旺无凭二于神迹，百姓来寻求他说，
嗯，
我们怎么样才算做神的工？
信神所差来的，对。
啊，信神所差的。那这个教会说前面说到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会不会他们在教训或者在领受神话语的时候已经全部都有掺杂了？
哦，
所以这个掺杂可能是世俗的，可能是异教的，反正就是当他这个领受有问题了，后面他所行出来的肯定是没有一样完全嘛。
你照这样讲是有道理
的。如果是前面那句和后面那句想，我回想就是回到起初，也许是保罗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嗯，保罗是怎么说的，老约翰是怎么劝勉的，
嗯，
你们要回到那个源头啊，是纯正的灵奶那个地方。那领受的话等于说放在心里面嘛，把神的话语就是像食物可以像吃了一样。听见遵守就比较是在听完之后的行为之后，教会彰显出来的劳碌啊、忍耐啊、爱心啊、传福音啊，真理上没问题，行出来应该至少有一个标杆了嘛，悔改就他跟主之间了。
嗯，
因为最近老有那个师母老给我传什么灵恩的什么这个大灾难的时候末世的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很奇怪。那我看这个教会很有意思哦，他讲了半天，他说是好像引进一个灵，我们讲的圣灵嘛，啊，
嗯，
神的灵圣灵，哎，他全部讲的都是行为，你觉得好奇怪啊。
哦，对对对，这个是很有意思，
是吧？
对，他
用心灵
来观察，可是他讲的却都是好像不
灵
恩的。
可能我们对灵恩、对圣灵的理解跟圣经讲的有点点出入。我倒觉得圣经常常提醒我们，就从我们的行为能看见我们的原来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正好反的，好像我们都很属灵啊，都很有圣灵啊，都是要圣灵感动，然后所以他的行为好像都没有看见，好像有点反嘛，我觉得。
是有点
对吧？我们一讲灵都好像很抽象的嘛。
我们喜欢那个东西。
跟我讲，
对，
神圣他老托梦啊，老跟他讲话，我就想着他托那些好像也没什么新意，托什么托呀，啊？就是你给为啥要神要特别给他一个梦？
嗯，
而且他说了很多的词全是新发明的。
哦，
都没有圣经任何根据，反而这个教会您说的好像没有撒旦的，也没有耶洗别的，上帝突然说了一个灵在里面，然后讲的都是他的行为，
这个
没有奇怪，
很好的观察，感谢主，的确是讲的很对。他说的是欺凌，可是讲的却是实际的这个。那有关于这五个词啊，我们现在暂时锁定在这五个词。
这个悔改既可以指是回想之后的这个悔改，也可以指说当初听到福音之后的这个本身也是要悔改的，对吧？你要这么看的话呢，个体还是教会哈，就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
嗯，
不妨也是这样来做一下，对吧？
对对对。那这里面它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呢，大家第一个就是要提醒大家，别忘了这是讲的教会，教会当然包含每个个人，可是一定包含教会。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回想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神的话嘛。像玛丽，而不见得是哪个先知托着梦跟你讲什么，也不见得是你得救的时候所听到的什么东西，而是所谓的回想是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就回想是主对我们所说的话， 那我们从开头所听的话就不够多，对那个了解呢有掺杂，像陆家所说的，这都是可能的。这个回想呢，就是一定要回到神的话里边。像我们教会现在查经已经查了好一阵子了啊，那我知道许多的教会都不查经，查了这一阵子之后，你再回头看看，你就知道说你真的是不能不查圣经。你查圣经，好好的去查，每一次都有很清楚的收获，那个叫做回想，回到神的话里。但是底下两个动词很有意思，一般我们都是说先听见再接受，对不对？没有听到的怎么能够信到？
我可不可以插一句？
你当然可以插，你终于回来了，我们要叫你的名字你不出来。
没有，我觉得这里有，就是说他不是说所以要回想你领受了什么，听见了什么，而是怎样听见，怎样领受。
嗯，所以呢？
所以不仅包括那个内容，当然就是神的话，而且就是
态度。
我觉得尤其是就回想的是，比如说当神的话第一次临到你的时候，临到你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的感动啊，或者就是有点像回到起初的爱心那种感觉，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呀，对吧？当你，我觉得对我来讲很有帮助的，就是每次我对有些东西很有疑惑的时候，我就要回到当初为什么，什么东西使你就是使你当初获得了这个比较有把握的那个东西，要回到那个上面去。
你说这个怎样这两个字，这个也是我想讲的，因为我们一般所说的听见跟
领受
是反过来的，
对的，对啊。
可是他这里呢是先领受才听见，这个叫做怎样领受，对不对？你这个领受不是因为你想想有道理，而是说你整个一个心思意念被主抓去了，那个叫做领受。或者我们在圣经里面一看到一句话，它扎到我们的心了。像从教会的角度来讲，我们回想就是回到圣经里面对教会的定义，讲到教会每一句话，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刚读到这个话应该有一个很大的震惊，神要得到的，耶稣要得到的是一个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可以献给自己的教会，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你读到这些话的时候应该心里面有非常大的震动，那这个态度让你能够把它接受下来，你是怎么样接受的？你先有这个接受的态度，你才有所谓的听见，这个叫做怎样听见。一个人如果没有领受的态度，他就根本不会听见，对不对？就像我们现在在发一些福音的东西到网上，或者布道会的时候，或者发单张，随便你怎么做，人家随手就丢掉。那不是因为他没有听见没有看见，而是因为他没领受嘛。所以这个态度是很不一样，那个才叫做圣灵的经历。就是说你第一次受感动的时候啊，或者一个教会开始主在我们中间做工的时候，就像徐约特说给我们讲他们在 Iowa 的时候，好像一信主不管你懂得多少，大家就是很热心的一起传福音，干了什么事情都在一起，那个是什么？那个叫做领受。而且他们走了之后不管到哪里，他们有好多的同工，有好多的城，大家都是这么干的，直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那是因为什么？当初是这样领受，领受了以后你慢慢会有更多的了解，那个叫做听见。然后你有越来越多的遵守，当你回想你停下来去想的时候，需要有再一次更深的悔改，也是一个教会性的悔改。那徐悦他们这个有的时候他们还全部还要回到艾瓦去开他们的这个，我不知道他们家那个叫什么啦，同志会、同乡会、同学会。那我想少不得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个人在各城，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样的工？那么这个一比较呢，大家就会晓得说，哎呀，我们跟当初比起来呢是不行了，是要回去悔改。所以这个应该是他所讲的一个顺序，这个顺序是很对的。这几个字你把它背起来，然后拿用在自己的身上，慢慢就会明白。但是我再说，这个回想最重要的是不断的深入去对照圣经的话，圣经对我们的形容，圣经对我们的期望。就像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撒地教会，这个撒地教会一看我们就需要干什么？悔改了，没办法了。因为你说我们的行为完全的没有，那肯定没有的，是不是？至少我们还没有到建主之前不知道还有什么试炼，还有什么跌倒，我们通通都不晓得。